1, 2, 3 Hey everybody 다시 또 听我说看看前后左右祝的平安喜乐充满在心中再打开你的口来赞美他哈利路亚祝的恩典每天都够用
欢迎收听聊电影谈信仰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陪伴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天天接下来的内容呢要跟你分享一部非常精彩的电影很多人都说呢看完这部电影呢真的是了解呢人们面具下的嘴脸到底是怎么样哦深深的感觉到什么叫做人言可畏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这部电影呢叫做谎言的烙印为你邀请到默默导演
Hello 大家好我是默默
导演你当初跟我推荐这部影片的时候我想太棒了这部片我觉得不论是在它的剧情啦还有演员哦呈现的角色我觉得都非常震撼人心诶当初为什么会想说挑这部片跟听众朋友分享呢
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它是丹麦的电影所以可以鼓励大家多看看其他的世界电影然后看看其他国家的导演对于人性的诠释是不是有更撞击我们内心的角度然后第二个就是最近有经历一些事情觉得都没有人相信我对然后我就觉得我看完这部片的时候感同身受我了解那种没有被相信的感觉而且你会去问你应该会最相信你的人你相信我吗但是当你看见他的表情跟眼神的时候即便他口中说他相信你会开始怀疑你真的相信我吗看到这部片子觉得哇把我的心境诠释得太好了但是我是没有像他这么痛苦啦就是一些芝麻蒜皮的小事不过我觉得他的心境是很深沉所以才选这部片子
是我觉得如果那种很小的事情我们被人家误会啊被人家不相信的时候那就已经很难受了那更何况是在电影当中这个男主角他被人家误解的这么大的一个事情把他误解成一个性犯罪的人我想这对一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污点当他在面对这个被人误会的时候他怎么样证明他自己呢甚至他可能是没有办法证明他自己的导演我们刚才有谈到说这部影片的男主角他很会演戏哦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位男演员呢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觉得他很面熟想说我一定是在哪里看过他然后后来在准备要上节目的时候来浏览了一些资料才发现原来这个导演跟这个男主角之前拍过的电影是我好久好久好久以前看过的一部片那部片子也是丹麦电影因为谎言的烙印是丹麦电影嘛然后那一部电影也是丹麦电影然后片名叫做那一个晚上还是那一个夜晚然后为什么我会看那部片子呢我就想说上帝的安排太巧妙了吧我竟然可以在十年后就是又看到同个导演跟同个男主角拍这部片子在欧洲国家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导演叫做拉斯冯提尔那他跟谎言的烙印导演跟一些导演在当时推动了一个电影运动叫做豆麻95那他的英文是 dogma 然后中文就翻豆麻95那一段时间凡是你宣誓要用豆麻95拍的片电影播放的前面就会出现一张很像奖状的证书就是导演证明我这部片子完完全全是用豆麻95的电影运动的方法来拍摄而成的那其实他最显著的技巧如果大家有看过那一个夜晚他有个特别的手法就是拍片不打灯再黑都不打灯就是让它黑再亮就让它爆豆麻95宣言还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片子除了现场出现的声音以外演员啊或是这个环境所放的音乐或是环境音之外不另外做配乐所以豆麻宣言的片子几乎都没有配乐第三个是他们的摄影机几乎都是用手拿的方式不会刻意的用摄影的专业器材所以那一个夜晚这部片子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从头晃到尾非常的晃晃到尾但是你也可以同时发现这样子片子的拍法除了考验观众的视觉也考验了导演跟演员的关系因为他摄影机不会像我们现在拍片会事先运镜会先运一遍告诉演员说等一下呢你就从这个门走到这个椅子然后我们的摄影机会怎么运动我们现在拍片是这样吗 那豆马九五宣言骗子完全不能这样，就是演员怎么动你摄影机就要怎么抓，我们不事先排好所有的运镜跟走位，造成是说动马九五的骗子很多很妙的地方是摄影师他会先想好你大概会怎么走，所以他会很快把摄影机换过去，可是其实演员并没有走进来，他会再换回来。不知道天天有没有看过类似像这样的画面，所以动马九五宣言这个电影运动没有持续太久。电影工业本身就是一个高度精致化的，它精致到就是连植物动物家具，家具有分部门，就是椅子类的是谁管，然后沙发类是谁管，门类是谁管，然后时钟类是谁管，它是一个很高度精致化的一个工业。所以在豆马九五宣言听起来是一个比较粗糙的进行方式，到后来很多导演是崩溃的，因为他会觉得这种方法无法达到我对于演员想要的诠释。所以谎言的烙印的导演跟男主角，我认识他们的原因，但我也巧妙发现这个导演已经没有用这个手法拍了他好好的很精致的处理每一个画面的细节，完全是大相径庭的一个拍摄手法。然后这个男主角他也很精致的去演出他的情绪，就跟过去不太一样，因为其实这部片子的故事并没有太特殊，可是它给人内心的撞击力是很深的。
是，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我觉得男主角在里面他所扮演的角色，他是一个托儿所的辅导老师吗？那他在里面他是非常的喜欢这些小孩，跟这些小孩生活在一起。那这个影片的男主角卢卡斯跟他的太太离婚没有多久呢，就在托儿所工作，好不容易跟新的女朋友还有他十岁的儿子马库斯展开了新的生活。卢卡斯非常喜欢跟孩子相处在一起，而且他每天上班的时候他也会顺道去他的好朋友家接他朋友的女儿卡拉一起去托儿所。渐渐的这个五岁小女孩卡拉呢就喜欢上卢卡斯了，而且还送他一个很可爱的小礼物。那卢卡斯知道以后他就拒绝了这个小女孩，告诉卡拉说这个礼物要送给你的父母。卡拉被拒绝啦，他就告诉园长说他看见卢卡斯的那个性器官，所以园长就以为卢卡斯是不是性侵卡拉，开始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卢卡斯。很快的，托儿所里所有的人都觉得卢卡斯是一个性侵犯，这个流言呢也传出了托儿所，后来小镇就大肆渲染。虽然后面法律并没有宣判卢卡斯的确是性侵这个小女孩卡拉，但是卢卡斯必须要面对园长、这些家长、他的朋友以及他身边的邻居、整个小镇上的人对他的敌意，唯独他的亲生儿子还有少数一些的朋友呢相信他，替他辩白哦。那许多人呢为正义就私自去审判卢卡斯的这些居民们，其实让这整个社会呢是烙印了一个谎言的一个印记。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名真的取得很好，就是台湾的翻译这样。那当然在英文翻译的话它是翻叫做 The Hunt， 那这个 Hunt 它是猎枪的意思，就说谎话好像猎枪一样，其实会射杀一个人。
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中看起来比较像弱者的人说话比较会被相信，例如他是一个高的跟一个矮的，然后再来是大人跟孩子这两个。其实大家想到大人跟小孩，我们会很直觉的觉得小孩子是比较弱的，因为小孩子对于大人是没有反抗能力。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给我最大的冲击就是，究竟我们认为的在外形或是在生活条件上面我们认为的弱者，他说的话真的是实话吗？我觉得因为人有恻隐之心，因为人会怜悯，人会同情，所以你会很直接的因为你的感性上的理由，然后会去忽略了真实性是什么，变成是我们顺着我们的感觉走，可是没有顺着我们的理性的直觉走。也许我们的理性认为这事情是需要再三思考跟考虑周详一点，可是我觉得人会被我们感性牵着走。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我看见的一个就是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常常有时候因为我自己经历过看见小孩子做类似的事情，我就常常跟我朋友分享说其实小孩子是会说谎的，但很多人会觉得你才说谎嘞，因为他们很相信孩子的话语，很相信孩子，
小孩就是天真无邪，
对，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说谎。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就是 我有次去我大小表妹家，他们是同个妈妈生的，大表妹比较早出生嘛，所以我跟大表妹的感情很好，跟小表妹比较陌生一点，所以小表妹我觉得啦，她对于我跟大表妹的关系，她会很希望她也可以得到我对她的关注这样子。然后有一次呢，小表妹她就自己走路走一走，就婴儿嘛，走走走一走就跌倒了，就哇大哭。然后我大表妹呢就赶快冲过去说，妹妹你有没有怎样，就把我小表妹扶起来，然后我就在那边看，我就跟大表妹说，哦你好乖，有这样扶妹妹。接着大小表妹的妈妈来了，就问小表妹说，你刚刚为什么大哭？小表妹就跟她妈妈说，姐姐推我。她就这样子说，我亲眼看到那一幕才觉得哇哦好惊人哦。我就跟我阿姨说，没有，是妹妹自己走路跌倒。可是那当下阿姨认为我跟大表妹感情比较好，她还跟我说，你不要帮她说话，她做错事情就要被惩罚，所以我大表妹就被惩罚了，可她什么事都没有做。然后所以我看到这部片子的时候，我就想说，哦，好像回应了我多年前看到的一场画面的那种感觉，就是其实我也曾经是完全的相信一些弱者他是不会说谎的，可是如果你看到事情的全面的真相的时候，像我在看谎言的烙印的时候，就说，哦，好气哦，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子。跟我一起看电影的朋友就说，那是因为你看到事情的全面啊，如果你可能活在那个小镇，你也会跟那些小镇的人一样指责男主角。男主角他的演出其实演的不着痕迹的演是最难演的，所以我相信这男主角他得到这个坎城影展的影帝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演的完全不着痕迹，就像他自己亲身经历一样。
说真的，如果面对一个事件，如果我们没有看见全貌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候人会有一个偏颇在里面。那当我自己看完这部《谎言的烙印》呢，我就再次想到圣经里面讲说什么，人的生性呢，就是有罪恶在里面哦。人为什么会说谎呢？从小也没有父母跟我们讲说你可以说谎的，但我们为什么就会说谎？也许是我们后天学习来的，因为我们看见父母说谎，或是看见别人说谎，所以我们就学到，哦，我们是可以说谎的。罪呢，其实在人的生命里面的。看这个小女孩呢，五岁，也许她不太晓得她说了这个谎会造成什么样多大的破坏性跟影响。她真的没有想到她这么喜欢的卢卡斯叔叔会因为她说的这个谎话结果被所有的人唾弃。后来她就跑去跟她妈妈讲说，妈妈，我这又乱讲的。可是妈妈怎么说呢？哦，孩子你不用担心，你赶快睡觉。就他妈妈还想说他女儿是不是吓坏了，所以脑筋不太正常的这样子。当一个女孩子她想要反驳曾经说的谎的时候，大人反而不相信她，这是一件还蛮奇怪的事情。就当她说谎的时候，大人相信她，当她不说谎要澄清事情的时候，大人反而不相信她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矛盾，也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个状况哦。那我想跟这个卢卡斯男主角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男主角一直不断地说他自己是清白的，可是却没有人相信他。导演，在你的生活当中，如果你被人家误会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刚刚就觉得天天会问我这个问题。
是啊，我真的一定会问你这个问题。
那其实我最近有遇到类似的事情，就是就连我觉得应该会相信我的人好像都不太相信我。你一定会想要辩解，但是你会发现你越辩越没有办法解开这件事情，好说也没用。
你说越描越黑，
对，
是不是？
歹说也没用，你生气说也没用，你温柔说也没用，你心平气和说什么都没用。我觉得可以看见我内心的真实，就是上帝，就是圣经说上帝会鉴察人心，上帝会带领，所以我决定我什么都不讲了。像天天刚开始说的语言的力量，有时候安静也是一种语言。就后来就是祷告祷告祷告，我就觉得说刚开始会很生气，说上帝啊，你都看到这一切，你怎么不帮我说话呢？你怎么不帮我呢？祷告到后来的时候，我觉得上帝告诉我说，难道我没有帮你吗？我给了你一个最好的示范，是不是有一个人被误解了，他什么话都没有讲，就是耶稣。卢卡斯的处理方法是很好的，就是安静，我过我的生活，我无愧于心，上帝是看到我的里面的，只有上帝看得见， 而且你也会觉得幸好我有信仰。我无法想象我如果二十年前或是十几年前遇到一样的事情的时候，我没有信仰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谁相信我，我会百口莫辩，就是慌啊，然后
可能会崩溃，
对，会崩溃这样子，甚至是想到很负面的结束生命什么都有可能。可是我觉得最近我遇到这样子人生的考验的时候，只有他看得见，因为他看的是事情的全貌。就像我们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只有我们这些观众看到事情的全貌，男主角他没有办法看到嘛，小女孩看不到，园长看不到，家长看不到，小镇上的人看不到，可是我们看到了全貌，我们相信男主角。其实有时候上帝就像这样子相信着我们，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哦，还好，你们再说吧，反正我的答案就是上帝会监察人心，上帝会监察我的心。所以我刚刚知道天天要这样问我的时候，我想说，也许这对听众来说是一个，如果你还没认识这个信仰，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真的会觉得孤独到一个不行，然后你会对人失望灰心。但是我觉得当你还有上帝的时候，你不会对人失望灰心，你就可以去思考说，也许就是让我更信靠上帝啊，更安静倾听，然后锻炼自己的耐力这样子。像卢卡斯他这样子走过来，用沉默又安静，而且甚至被人家盯得很难看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站得稳？这绝对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这绝对无法。
是因为毕竟卢卡斯也是电影当中的一个人物哦。
对。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我们真的就像卢卡斯一样被人遭到这么大的误解，因为说真的，性侵犯这个不是小事情啊。
对。
你所居住的城市，可能所有的人都把你看成是一个性侵犯或者杀人狂的时候，该怎么样面对这么大的一个误解？我就感谢上帝，因为上帝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出路。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人的内心。”上帝告诉我们，孩子，还有一条路可以走。纵使你觉得全世界的人都抛弃你，但是我没有抛弃你。那我想从这部影片当中，我们也可以去探讨说关于正义的这件事情。很多小镇的居民根本就不了解到底卢卡斯跟那个小女孩卡拉之间是怎么样的，就对他诉诸暴力啊，把他的小狗杀害啊什么的，甚至呢认为我是在为社会除害，这样好像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是常看到这样的状况呢？
其实还蛮多的，就是所谓的未审先判。那像刚刚天天有跟我分享说，就是他看正义的那本书，就是人的再怎么客观都是自己的主观。所以其实在面对很多事情，像世界各国啊，常常有一些新闻，我也会关注一些新闻，去思考政府为什么做这个决策。台湾最近也是有很多的新闻，就是在讨论所谓的正义或不正义。可其实我觉得在，因为我们有信仰嘛，所以我还是一样回到刚刚的点，就是事件发生如果生门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事情一定有个真相，可是也许不是我们人的能力可以获得的。但是人太想要靠着自己的能力去获得真相，获得一个正义，获得一个证明。可是其实你换一个角度想，其实你看到的也只是你眼睛看出去的，是没有看见事情的原貌的。那我相信能够看见事情真相，就是我说的嘛，只有上帝他在他的位置，他是可以看到事情真相的。所以发生很多事情之前，我就跟我自己说，我不会去评断。但很多人他没有一个很大力量在支持他的时候，他会选择满足欲望，并且他会跟自己说，这就是真相。但其实我刚刚回到最原始，就是说你满足了你自己的能力，我付出的，我抗议了，我争取的，我拿到了，我看见的，你努力抗争来满足你的，但是这一切不等于真相，也不等于正义，也不等于你是个正义的使者，也不等于你是一个公义的人。但是我觉得更残酷的一点是，现在很多人会觉得，我宁愿你骗我，我也不要知道真相。这就是社会很大的问题，所以变成谎言堆谎言，谎言堆谎言，好像每一个事情都是谎言，就越来越不知道真相是什么。真相好像不重要了，但是真的不重要吗？
刚才谈到说那个谎言的烙印有没有，就好像是一种自我满足，或者是觉得没有关系，真相到底如何呢，我们反正我们都不去管了，好像就是追逐当下的一种感受，也不去理解说这到底真相是什么，也不去澄清。我就想到谎言的烙印其实在后面结局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高潮，结局呢，法律是给了卢卡斯清白，但是小镇上的人是怎么样看待他的呢？后来那个小女孩卡拉的父亲呢，事后发现自己错怪自己的好朋友卢卡斯了，他们两个人就恢复了他们的友情。一年过去后，到了打猎的季节，卢卡斯带着儿子参加打猎，他们父子俩呢跟这些邻居朋友们相处在一起，看起来好像很和乐，好像生活重新的回到正轨。但是当他们在打猎，卢卡斯一个人在树林里面散步的时候，突然有人对他开了一枪，那个子弹就飞过他的头顶，就打在他后面的树干，他被吓到呢，整个人呢跌坐在地上。这样当他转过去看呢，看见有一个人在阳光下拿着猎枪指着他。纵使法律还给他清白了，但是其他人真的就还给他清白吗？那一发子弹就是在告诉他说，我永远都不会相信你是清白的。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分享的就是《谎言的烙印》这部影片。那不论你有没有看，但我想透过我们的分享，我们都可以去思考关于语言的力量哦。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考虑到，哇，我们这句话一说出去，造成的破坏性跟它的伤害的力度有多高，以及它事后波及的范围超乎我们想象的还要大还要广。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当我们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如何去评断它。好，我们觉得这是正义吗？但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事情的真貌全相，以至于呢，我们所以为的正义或许还是我们的主观，还是一个偏颇或是一个偏见。今天节目的最后，导演可不可以就着这部影片给收音机旁的朋友一些鼓励的话呢？
当没有人在相信你的时候，你要相信上帝是相信你的。如果有人愿意相信你，你要感谢上帝。可是如果真的没有人愿意相信你，你也要感谢，因为还有上帝。
天干你无挂虑，只要凡事接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